今天我们很高兴有差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苦无出路。证道的经文是记载在约伯记第14章1到12节。约伯记14章1到12节。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这样的人，你岂睁眼看他吗？又叫我来受审吗？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约束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的歇息，只等他向雇工人完毕他的日子。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直至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树条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当人死亡而消灭，他的气绝竟在何处呢？海中的水绝境，江河啸山干涸，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等到天没有了，人不得浮醒，也不得从睡中唤醒。我们请参谋师。
弟兄姊妹，你们好。如果今天你看到或者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前面可不可以回去前一点那个题目？不要紧啊，苦无出路。我不知道你听到看到这个题目会不会有一点的同感，或者你说我现在就是在这个情况里面。如果是的话，我求上帝赐你额外的恩典，也邀请你凭信心继续的依靠上帝。1942年，全世界第一部的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CCTV， 或者我们现在就是电子探头或者监控器，在德国Germany 开始使用之后，其实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就从此不再一样了。现在每年有大概1亿部100 million 的这些监控的系统卖出，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很多人手上都有手机地球上有一间的科技的公司做调查说，现在地球上有60亿部这些随时可以拍照的手机，所以我们所做的随时随地会被人有意或者无意的拍下来。还有航拍飞机 drones 单单在美国一年便卖出差不多300万这些的 drones 就是在上面飞来飞去的那种。还有在外太空in the space 有超过1700个人造的卫星 satellite 监测着地球，他们可以立即侦察到非洲大陆的那些野牛的奔跑，或者是澳大利亚的山林大火。如果你今天在线上参与崇拜，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监察着你，但是站在这里的我我相信有很多的眼睛都在看着我。圣经很清楚地说，神的眼目，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光明和黑暗，好人 坏人他都检查。有人会因为这样神的注目会感到不安惧怕，也有人因为神这样的注目而感到安全，感到温暖。你又会有什么的感觉呢？我相信约伯或许曾经会因为神的注目而感到温暖，感到就是有一种的安心。但是他经历过家破人亡，身患重病之后，约伯开始觉得神的注目令他不自在，而且很难受。约伯经历了两次严重的打击之后，那么我们来到十四章这里啊，是他与朋友们第一个回合对话的总结。苦难令约伯的信仰以及他的人生观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冲击。在十四章这里，约伯所谈的大都是负面的，是无奈的，是悲观的。约伯首先谈到人生的短暂，就好像容易凋谢的花朵，又好像废去的影儿，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来的。因为人的日子是被限定的，人能够活多久都掌握在神的手里。有人可能花很多钱去治病，但结果还是英年早逝。我刚刚几天前，我一位认识多年的牧者的朋友，他告诉我们，他的太太刚绝症，有末期的癌症。我几年前我举家从 Perth 过来 Sydney 的时候，就是他跟他的太太来飞机场接我们的机的，所以这个消息也令我和我的太太心都沉一沉。除了短暂的人生，约伯认为人是处于误会的，我们生到这个世界就不完美了，就有罪了，怎么搞都很难干净。其实约伯，我相信可能如果他活在现在，他可能是长老会的人，因为他这个看法其实非常符合改革中就是长老中所相信的、所持守的教义，就是人是全然败坏的 （total depravity）， 人本身就是有罪性的。人本身就有很多的软弱，什么处于污泥而不染根本是不可能的。约伯的埋怨就是，既然人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为何神要睁眼，还要睁眼看人？为什么神要对人的要求这么高？其实神可不可以对人宽容一点呢？不少信耶稣的人对神的观念其实都是这样的。美国贝勒大学很多年前做了一个调查，发现百分之差不多40%的基督徒相信神是一个愤怒的法官，他们相信神常常要惩罚人，他不满意我们所做的，他对我们极为失望。这些基督徒对神的观感仿佛就好像一套的超级英雄电影里面的角色一样。我本来希望弄一个的动图就是 I'm always angry， 然后他就 变成一个绿色的巨人，但是我的技术的问题弄不到。但是就是常常发怒的 I'm always angry。很多基督徒就是认为神是常常发怒的。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你对神的观感，神是常常发怒，或者他是和蔼可亲的呢？神是袖手旁观，或是他乐意陪伴你的呢？ 神是批评、指骂，或是安慰、扶持你呢？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很奇怪，经文里面到后一点的时候，在13到17节，告诉我们约伯突然间有一点的转变，他相信神的怒气不会持久的，他甚至有一点的盼望，就是希望神不再检查他的罪过，把他的过犯都封起来。然后在14章这里，约伯的第三个重点就是说，人死不能是不能够复生的。他说，一棵树砍掉还可以再生出来，但是人呼出最后的一口气之后，人就死了。某程度来说，约伯是慨叹人不如植物的。当我自己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刚刚好像是星期五吧，早上就听到法国有一所的教堂里面三个人给一个的恐怖分子杀害，相信这些遇害者的家人朋友必定经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我也相信我们当中的，我们都认识一些人，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的家人，知道他们突然间有意外或者突然间去世的消息。所以我相信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相信有一点的同感。就我个人来说，我其实觉得看约伯记这里特别中间的部分是挺困难的。看开始的时候，头一章、头一两章或者末段还是可以的，因为比较戏剧化，哇，就是很多的东西发生，很 dramatic， 然后后面一个好的结局，不错，很好看。但是来到中间的部分，我自己就觉得看起来令人很沮丧了，因为没有出路。我不知道如果你看的时候会不会也有同感。其实约伯有这样的心路历程，是有苦难开始，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健康，已经是很大的打击。但约伯还要面对朋友们无情的指控，所以对约伯来说是雪上加霜了。在约伯与他朋友之间的对话当中，从第4章到14章这里，其实朋友发言，然后约伯回应，然后朋友再发言，约伯再回应，然后第三个又发言约伯，然后12到14章这里回应。我们知道他其实他的心每一次都更难受、更苦、更痛，因为他的朋友不但没有同情他，反而是打击他、讥笑他。所以他在12章一开始他的这个最后这个段落的回应一开始就说，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何整卷的约伯记里面，撒旦仅仅在第1、第2章出现，之后再没有出现呢？在一本书《The Bible Jesus Read》这个也我知道翻译成中文《欢喜读旧约》，作者 Philip Yancey 他就说了，其实撒旦根本不需要再出现，因为约伯的朋友正就代表他的观点替他说话。朋友们主张忠信顺服神的人就得福，犯罪的人就受惩罚。所以当他们看见约伯的情况之后，就一口咬定 一定是约伯犯罪，所以受这么大的苦。然后书里面菲利宾西他以前多当记者的时候，一个 reporter 的时候，他访问很多遇上意外啊被拒的人之后，他也得到一些的观察。这些人遇上苦难之后，使他们不能不真实的要面对神，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但可惜的就是，这些人对探访他们的基督徒朋友感到不满。他们觉得基督徒就好像约伯的朋友一样，只会火上加油。来探访的人都各执一词的，有些会认为神在惩罚你，有些会说：“哎呀，是神拣选了你啊，让你受苦啊，然后荣耀他，所以你要开心啊，你要赞美神。”然后有些就立即反驳，就说：“不是神，也不是撒旦的工作，是撒旦的工作。”然后有的也会说，其实不是神，也不是撒旦，是你自己的问题。约伯的朋友一直这样的坚持说，苦难是出于神，神是公平慈爱的，所以人受苦是因为犯罪。那当约伯一再检视自己的生命，反思自己的信仰之后，却得出一个令人费解的结论。他其实也同意他朋友所说的一点点，就是说苦难是出于神，神应该还是公平慈爱的，但是人受苦是无辜的。所以从十二章到十四章这里和约伯 这段话，我们其实听出他很矛盾，听出他低落又一困惑的情绪。这除了是心理上的，其实也是他灵性上的一个挣扎。从属灵的层面去看，约伯其实是在灵命的低潮之中，或像诗篇所形容的喜硬的肉骨，又或者从灵修学的角度，就是他在一个灵枯的状况里面spiritual desolation。 那么灵命的低潮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说，如果你发现你开始对你平常读圣经啊、祷告的生活失去了兴趣，而且你侍奉也开始失去日忱，也不能在生活里面体验神的同在，那就是灵命的低潮。以下我会进一步简介灵命低潮的一些特征，这些其实也可以在约伯记十四章里面我们都看到的如果你有三样或以上这些的特征，很可能你正逐渐步入那个灵命的低潮。你会不会感觉有如坏凋谢的花朵，抗拒改变或更新？你会不会隐藏自己，抗拒检视和面对自己，也抗拒面对神呢？你是否对神充满怀疑，并疏远回避神呢？你是不是没有办法惊艳到神的爱及同在呢？只想凭记忆而行，追求短暂的满足快慰，沉溺于自我的思潮和情绪当中，如忐忑困扰、恐惧等等，就是跳不出来自己也是在里面不断的转。 你是不是失去了信心、希望和爱心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三样或者以上。如果你有三样或者以上的话，你可能正步进那个属灵的低潮。其实与苦难一样，信耶稣的人基本上也必定会经历灵命的低潮。经历灵命的低潮绝不是一种束缚的经验。如果你已经试过的话，我相信你会有点同感，你就会知道，哎呀，会感到神好像很遥远，神好像很沉默。可能你的祷告、你的读经，甚至你敬拜神的时候，已经没有以前那种的甜蜜、那种的振奋的感觉。那很自然的，我们就想逃避，或者想尽快得到复兴的那种 的感觉，是很自然的。于是我们会想透过一些的培灵会啊，多参加一些的研经班啊、神学讲座等等，希望有所改变。这个没有错， 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反应。但是逃避或者是期望快快的解决这些问题，确实我们不能成长。你看约伯记不是从第二章就跳去42当中很多的那些其实不可以跳过的，我们都需要忍耐的，慢慢的去经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经历灵命的低潮，我们就应该学习与这个经历共处，忍耐的从当中经验更深的去认识神，认识自己。那么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落入灵命的低潮，我们需要小心分辨。因为应知灵命低潮的原因其实有几方面啊，三方面的，一般可能是出于我们本身，可能是我们的身体的疲乏，可能是我们的心灵的疾病，也可以是我们犯罪，我们说懒啊，我们灵修亲近神的习惯，这个第一。第二的也可能是出于撒旦的试探。然后第三其实是出于神的恩典，是我们自己本身呢，撒旦呢，然后神的恩典。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位的属灵的导师 与我们同行。属灵的导师不是要解决我们灵命低潮的问题，他是要帮助我们分辨灵命低潮的原因，是我们自己啊，是撒旦啊，或者 是神呢？灵命的道士会鼓励我们继续跟随神的引导。面对灵命低潮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保持我们祷告亲近神的习惯，纵使我们可能对这些已经失去了兴趣。在这个特别混乱以及矛盾的日子里面，我们需要学习温柔的、忍耐的对待自己，也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在约伯记这里14章这里，虽然我们看到约伯在质疑神的慈爱，也想回避神的注目，但是他还不会离弃神呢，很特别的。其实他很绝望的，但是他没有离弃神。他虽然感到神很遥远，但是他仍然凭信心保持与神的在心灵里面的对话。值得我们注意的，约伯的灵命的低潮里面，他其实真的面临信仰的冲击。 以往他所认识的神的观念正在逐渐的变化，经历拆毁与重建，不是神被拆毁与重建，乃是约伯对神的观念。你听得出那个分别吗？不是神给拆毁，是约伯对神的观念被拆毁重建，需要接受一个重新塑造的过程。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真实的认识神，经历神。如果我们进入灵命的低潮是出于神的恩典的话，神的目的是很简单的，就是要炼净我们的生命，要加添我们信心。所以在灵命低潮里面，我们其实要学习放手，不再执着过往那些甜蜜振奋的属灵的经验。我们要放下心中固有的既定的神的那种的观念，这需要我们对神有信心，而且这种信心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也不是因为在情感上我感到神很亲近。这种信心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是没有把握之下的对神的一种的信靠。这正是约伯在苦难之中，在苦无出路之中所展现的信心，而这种信心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你需要这份信心吗？如果你需要的话，我邀请你跟我一同祷告。我讲一句，那么你在心里面就跟我一句的祷告，一句一句的，好吗？我们安静一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喜悦我有信心，主啊，我相信你，但是我的信心不够，求你帮助我。现在我凭信心感谢你，你赐给我信心，好让我继续前行，更深的认识你，经历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的，阿门。